来，我们先给神一个热烈的赞美好吗？今天很高兴再次回到亚特兰大灵粮堂哦。刚才永州牧师介绍，我在二月的时候跟比尔牧师一起来到这里。那刚才又在荧幕上看见了周牧师跟周师母，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温馨。因为我小的时候是在台北灵粮堂长大的，所以灵粮堂对我来说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情感，所以今天来到这里非常的高兴。谢谢永州牧师跟德育牧师的邀请，能够让我能够再次回到这里。那上有多少人上一次比尔牧师来的时候有来聚会的举一下手好不好？哦，很多人呢，所以你们都认识我们的机构是吗？大部分人都认识，太好了。当然首先我是他的中文翻译哦。那这次呢，我是跟我们的同工还有两个秋季班的实习生，都是从台湾来的，那他们现在在青少年的聚会在做分享，那我也在这里跟大家做个主日的讲道。那首先呢，我要先把比尔牧师给大家的感谢跟祝福先带到。比尔牧师他非常谢谢各位牧师还有弟兄姐妹给我们的帮忙跟带导，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其实有很多不容易的事情在今年发生，但是谢谢你们的带导，让我们的事工能够顺利进行。刚才永州牧师有说，我们在十二月份已经一个礼拜每个礼拜有超过50万个孩子在全世界23个国家来参加我们的主日学，听见主耶稣的福音。我们真的是没有想到神给我们的开路是这么的大，所以非常谢谢大家的带导，我们给神热烈的赞美好不好？谢谢你们为我们的带导，谢谢你们给我们的帮助。很多人不晓得，大家知道我的故事，好像上一次没有机会跟大家说我个人 的见证。那我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其实很多人问我怎么会在企业界工作了25年之后决定全职服事。其实我在芝加哥拿到硕士，然后在矽谷工作，台北工作，后来被 HP 外派到新加坡。那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变，在工作了25年之后全职，在4年多前全职服事？其实我在5年多前呢，在新加坡的教会组织了一个短宣队到菲律宾。刚才你们在荧幕上有看到那个影片，我们到菲律宾。我当时不认识 Metro， 不认识比尔牧师，但是我心里面很多年一直想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想要去贫民窟参访，这是我的 bucket list 很多年的时间。我在很不方便的时间，可是我仍然去了。我看过很多照片，也看过很多纪录片，可是远远比不上当你走进那个需要，你看见、听见、摸到、闻到那种绝望跟痛苦跟没有希望、饥饿的感受。所以我在6个月里面回到了马尼拉3次，而我在3次的时候决定全职服事。所以我把在新加坡把我的在那里生活15年的家当收拾，然后搬到纽约，在2019年9月开始全职服事。为什么呢？因为当你跟这个世界的急迫性这么靠近的时候，你有两个选择，你要嘛就是撇头不看，当作你没有看见，你看了视而不见，或者你容许这个世界的急迫性对你说话，对你的心说话，迫使你去做决定，让你真的是面对自己说，我对这个世界的需要，对这个世界灵魂，我的负担，我的责任是什么？所以我必须做出这样的决定。牧师也问我一句话，他说 What do you want to do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听一下 What do you want to do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你的余生要做什么呢？你的余生要做什么呢？这个是我在当时四年多前搬到纽约的缘故。那刚才我有 讲到说，我们在别人不常讲哦，如果你是一个专业的外勤讲员呢，你都会带东西来，我有书啊什么的。但是我不是专业的外勤讲员，我只是他的同工。但是呢，我今天带了一些东西来分享给大家。这个小手链呢，等一下你在外面会看到，这个就是我在菲律宾，在走进垃圾场里面，我看到那些孩子跟家人住在，等一下再放那个照片好吗？这个手链呢，是我在菲律宾在垃圾场的时候看见当时的妈妈，他们把资源回收的杂志做成串珠，然后在街上贩卖。他们在马尼拉的街上贩卖，赚取一点点的钱，让他们的孩子有饭吃。比尔牧师看到了，他就把这个手链带到世界各地去，让大家知道在垃圾场里面有家庭，有孩子没有饭吃。所以这个呢没有定价，它就是一个手环呢，它就是自由奉献，所有的奉献都会回到这些孩子跟妈妈的身上，让他们有一口饭吃。那之后呢，我们在后面还有一个，这是比尔牧师的书哦，上次我们来的时候呢没有带到这些从台湾运过来这些书籍，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我知道你们已经做了一些预购，也可以之后到后面去，我还有一些些你们想来看看的话，也欢迎你们，好吗？好。但是呢，在最后我们最后在外面你还会看到的是我们的资助。那这个资助，我知道上一次有很多弟兄姐妹已经资助了我们的孩子，非常谢谢你们。那我今年九月的时候呢，毛瑞，可以麻烦你帮我放照片吗？这个是我今年九月到肯亚去，你可以看到这个孩子，我就看见他们，你看他身上穿的衣服，他是一个资助童，我在那边帮他舀饭，你看他们东西其实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简单，可是那个就是他们可能这一天唯一的一顿饭，一个月$34，我们可以让肯亚的孩子一天能有一顿热食。我看着这个孩子，看他脸上的笑容，我觉得很开心，可是我远远在望去，还有好几百个孩子站在那里围观，因为他们没有东西吃，他们只能远远的看着。所以我当时我就做了一个决定，我说我可能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喂养所有的孩子，但是我要尽我的全力把这个需要告诉大家。所以我今天我的信心很小，我只带了30孩子来。刚才有位弟兄跟我说，我们会帮你。其实我们的50万孩子里面最需要帮助的孩子，我们才会把他带出来。所以会后如果各位弟兄姐妹有需要，我想你们都已经知道怎么做了，有时候想要帮忙我们的孩子，我可以在外面，我可以给大家说明，好吗？谢谢你们，先谢谢大家，我也代表比尔牧师，谢谢你们给我们的帮忙。请把照片拿下来。大家如果这2-3看到最大的国际消息是什么？以色列哈马斯战争，对不对？我想大家都在谈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呢，大都会在加萨走廊已经有8时间，在那里有主日学。在8年多前，有一位以色列的犹太弟兄跟一位巴勒斯坦的弟兄，他们都很年轻，在10年前有人发了一本圣经给他们，他们因此信主。 这两个弟兄他们决定合作，要来为加萨走廊的巴勒斯坦的孩子给他们改变，因为他们说唯一能够改变巴勒斯坦孩子命运的只有福音。在战争爆发之后的第一天，我们就得到消息，我们巴勒斯坦的同工 Ackman 他被哈马斯杀害，开山刀直接断喉，把他丢在我们做主日学的地方。因为第一他是基督徒，第二他跟犹太人合作，所以哈马斯恨他入骨。我们在巴勒斯坦有三个年轻的弟兄，他们是义工，17岁、19岁跟20岁，我们可能会把他叫做孩子，对不对？我想我们当中，如果你的孩子17、19、20岁，你可能会把他叫做孩子。可是这三位同工呢，这三位义工，他们却坚持说我们还要继续做主日学。比尔牧师没有办法说什么，我们在战争当中我们也没有办法说什么，可是他们很坚持。比尔牧师就说，好，那我来帮你。在以色列的那位弟兄叫 Andrew， 他在 grocery shop， 他就是在一个超市里工作。第一周，他们在战后的第一周，他们说我们要来做主日学，我们要来帮这些孩子，因为这是他们唯一的希望。 Andrew 就在以色列找了鱼，就是牧了一些鱼和一些面包，送到加萨的边境。我们的弟兄，那三位年轻的弟兄，从边境把他带到 Jabalia Refugee Camp，是一个难民营里面。没有人知道第一次会是什么状况，特别是，所以比尔牧师跟我一直为他们祷告，也一直问他们说，你确定吗？你真的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做这件事吗？他们很确定，我们就为他们祷告。当天在中午12点，我们有1112个孩子来上主日学。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吗？1112个孩子搬着小砖头坐在地上来听福音，来听福音。会后在主日学之后，他们很担心我们带的食物跟水会不会不够。那个17岁的那位弟兄一直祷告，他一直祷告说，主啊，主啊，求你让我们有5饼2鱼的神迹。他就一直从箱子里面拿出来，把箱子里面的食物拿出来，一直拿出来，一直到所有1112个孩子都得到了喂饱。真的是5饼2鱼，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在当下，在战争当中，我们竟然有17、19、20岁的年轻的孩子，会愿意为了他们自己的下一代，愿意付上代价。他说，就算是我们要我们牺牲生命，这我也宁可是这样的牺牲，来为我们的下一代。所以这是我们第一次 的主日学。接下来第二周、第三周，为什么我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这件事呢？因为圣诞节就是一个爱的时刻，圣诞节是一位救主来到世上，而这些孩子，这些在战争中他们被迫害的孩子，跟这些弟兄姐妹为了福音的缘故，能够一个人，他们相信他们即使救不了所有人，他们也要尽自己的力，在一个人可以为这个世上巴勒斯坦的孩子带出改变。 11月初的时候，我们那一位19岁的童工 Haleb， 他的妈妈跟弟弟被一个倒塌的楼房压死了。比尔牧师很难过，因为这就是战争的残酷。他看着这些孩子们为了福音的缘故牺牲自己的生命，他说，我不能为他们做什么，我除了祷告，我至少我可以前进到加萨去，跟他们鼓励他们，去关心他们，多跟他们说些什么。他在11月中的时候进到了加萨走廊，因为他有 IDF 的连结，他之前我想可能大家都知道，他在叙利亚被俄国狙击手枪杀的时候，就是 IDF 把他救援出来到耶路撒冷，再送到英国去救治他，所以他是有很好的这样子的连结。他把他带进了加萨走廊，在晚上，一个黑暗的晚上，他们一起祷告，一起分享。祷告跟分享完后，他就在远远的，大概就在那个角落，他就看到有个黑影在晃动。那个时候大概已经晚上11点了，他看见那影在晃动，他说这是什么？他们要阻止他去，因为他已经超时，他必须要再过回到以色列去。比尔牧师说，我要去看看。结果他看到了一个小女孩坐在一个石头上，身体前后的摇晃，她的额头上都是血，两脚也都是非常严重的伤。比尔牧师把她抱起来，请我们同工问她说，你叫什么名字？今年几岁？这个孩子她说，我不知道我的名字，我也不知道我几岁。比尔牧师说，他对那个小女孩，阿爸抱着他，他对那个小女孩说，从今以后你的名字就叫做 Mary， 如果有人问你，你的名字叫 Mary。 耶稣爱你，他知道你的名字，他认识你，耶稣爱你。他当下很想要帮他把他带回以色列，就是他的脚伤真的很严重，他想要把他带回去，可是当然不可能， IDF 绝对不可能让他带他回去。我们 的年轻的弟兄就说，我们一定会照顾他，一定会好好的照顾他，请比尔牧师不要担心。为什么比尔牧师看得见？为什么比尔牧在黑暗当中这么多这几个人，为什么只有他看得见这个孩子的需要？因为他愿意，因为他12岁的时候，我想你们知道他的故事，他在12岁的时候被他的酗酒的母亲遗弃在街角，没有食物，没有水，3天3夜，一直到一个平凡的基督徒为他停留下来，把他的手放在他的肩膀说，你还好吗？在当天他借了17块5毛钱送比尔牧师去参加一个主日学夏令营，他的人生从此改变。那一位平凡的基督徒改变了比尔牧师一生的命运，改变了50万个孩子每个礼拜来参加主日学，因为有一个人愿意，一个人真的能改变，真的能改变这个世界。所以这个孩子，毛瑞，你可以给我下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呢，是比尔牧师要进加萨的时候，他们要把他的脸涂黑。这张照片拍了，是在他关手机之前说，如果你进去了，你没出来， 你是直的进去，若你是横的出来，至少我们有一张照片可以发给你美国的联络人。下一张照片是这张照片，是现在挂在比尔牧师的办公室里，这是他进加萨时候穿的衣服。你可以看到肩膀跟底下，他抱着 Mary， 他肩上的，他头上的伤跟他脚上的伤。你再下一张，就是他的肩上的血。你可以看得出 Mary 有多么的瘦小，他真的就是一个非常小的孩子。可是因为他愿意为他停留下来，他改变了 Mary 的命运。你把照片拿下来好吗？我们完全不知道加萨的主日学能不能继续进行。在第六周的时候，有一个义工妈妈，她在几周前的主日学，因为我们在为孩子做主日学的时候，其实家长在旁边，她在主日学当中决志信主。你可以想象穆斯林的妈妈，穆斯林的家长，在战火当中，因为有愿意委身的这些弟兄，愿意委身的为他们的自己巴勒斯坦人的灵魂摆上的，这个妈妈信主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她每个礼拜都来帮忙。当天有一个哈马斯把她，因为他在掩护着我们送进来的食物，有一个哈马斯把他枪杀，打了他的胸口。汉就是20岁的那个弟兄，他冲过来要救他，希望把他救活。这个妈妈叫 Rina 倒在血泊中，跟他说，他说耶稣在天上需要帮忙，我先回去帮忙他，他就走了。感谢主，感谢主，因为有人，一个人，有人愿意为这个世代，不管是孩子或家人，或者是你今天，我不晓得在座可能没有新朋友，可是你今天可能还没有认识耶稣，我真的邀请你真的来认识他。一个人能改变世界，我一直在讲一个人能够改变，这可以改变，但是最重要的那一位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我希望今天如果你还不认识他，把握机会，因为虽然我们不在战争当中，但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在我们身上。耶稣需要我帮忙，所以我先回去帮助他。汉的妈妈呢，就是我们20岁义工的妈妈，把 Mary 视如己出的照顾她。所以他们自己也很贫乏，你要想他们住在难民营是没有食物的，他们很多时候4-5天没有东西吃，就等着 Andrew 从以色列把食物跟水送进来。他们甚至会拿那个第一周我们给他们有一些罐头食物，打开来之后他们会拿着小罐头，然后来说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水喝。状况是这个样子的。在那一周的主日学，我们要讲的是，那是12月的第一个礼拜，我们那一周要讲，就像今天一样，我要庆祝圣诞节，要庆祝耶稣诞生，要告诉这些孩子们耶稣为他们降生。所以汉呢，他做了一个十字架，因为其实也没有什么材料，他们就用废弃的木头做了一个大的十字架，要来教这些孩子们十字架的意义。他在忙的时候，突然他发现他的背后有8个 IDF的以色列军人站在那里，好像围着他们，不晓得要做什么。 其中一位是他们的 commander， 就走来跟汉说，他说我知道你们在做什么，你们不用担心，我们会保护你。我不知道你当下听到这句话你是什么感受，我听见的时候我觉得它是一个神迹。你可以想象以色列的军人保护这一群孩子跟这些童工要来做主日学。在主日学结束之后，他们开始发面包跟水给这些孩子们。汉的妈妈呢，她就拿着面包要给其中他们也把他剩下的面包发给那个以色列的军人。 Mary 一直坐在汉的妈妈的腿上，因为她很小，非常非常小，她的脚受伤的很严重，可她就拉着汉的妈妈的手，就像拉着她一直往前走。她带着她手上的面包，她走到了一个军人的前面，就拉了拉的裤管，他很小，他拉着他的裤管，把头抬起来看着那个看着他，他把他手上的面包剥了一半，仰着头把他给了那个军人。你可以想象这个孩子他自己是多么的贫乏 不足，可是他却愿意，他知道他是被爱的，他知道耶稣爱他，他知道，所以他愿意在不管他经过了什么样的事情，在这当中他把他的面包分享给这个军人。那个军人摸摸他的头，谢谢他，转身回去流下眼泪。我不晓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很大的冲击，因为四五岁的孩子他经过战争的残酷跟痛苦，他竟然能够在这样的时刻，在自己有需要的时候还愿意把自己仅有的一点点分享给别人。我相信神的爱真的在他的心中动工，让他真的知道耶稣爱他。在那结束之后，当天下午有500个人留了下来要埋葬那个 Rina 妈妈。有一个孩子他画了一张小花，拿了一张小纸片画了一张小花放在坟墓上，他们把那个十字架，在主日学的那个十字架插在他的坟墓的坟前。真的是在战火当中，只有耶稣是这个世上的盼望。无论战争的残酷，无论生命是多么的短暂，真的只有耶稣才是这世上的盼望。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人相信他们能够带出改变，无论他们是多么的微小，无论是他们有多么的不足，这是他们在当下最后。这个故事是怎么结束的呢？ Mary 后来得了肺炎，这个孩子得了肺炎，一直在咳嗽，非常严重的咳嗽。他们为了要帮他，我们在过去2个礼拜当中用尽所有的方式要把抗生素送进去，我们试了无数的方法，打了无数的电话，拜托了非常多的人，但是怎么样抗生素都送不进去。上个礼拜一早 就是六天前。那天早上，比尔牧师说，不行，他大概活不行，如果我们，他再不吃抗生素，大概没办法撑下去。礼拜一的一早，他决定第二天要自己把药送进加萨。礼拜二天的早上，我们拿到了他从纽约飞到迈阿密。在前一天礼拜一的晚上，我在帮他准备就要给这个孩子的温暖的衣服。我说，比尔牧师，你可以把这个衣服带进去给他吗？虽然我们是要带药，可是你可以把这个衣服也带给他吗？毛瑞，可以请你放那张照片吗？这是在比尔牧师 的 office 的地上。我说，我要记得，我可能永远见不到他，但是我想要记得他穿着这身衣服温暖的样子。我后来想一想，四五岁的孩子，他可能没有玩过什么是贴纸，所以下一张照片，我带了两张圣诞贴纸要给他。我说，我可以想象，在我们教会里面，四五岁的孩子，或者是你的孙儿，或者是你的孩子，他们玩贴纸是什么样子？贴在脸上，贴在手上。我想他一定会很喜欢。礼拜二一早，知道他在迈阿密转机的时候，知道他走了。这个孩子没有等到，他离开了。毕文牧师很自责，他说：“我又晚了一天，我又晚了一天。”在当天早上呢， Mary 说她跟汉的妈妈每天早晚都会一起唱一首在主日学到的诗歌，然后汉的妈妈就会告诉她说，耶稣爱你，你耶稣认识你的名字，你叫 Mary， 我们也很爱你。 Mary 这个孩子通常她是不讲话的，他从比尔姆斯捡到他之后就不太说话，可是当天他抬着头看着汉的妈妈在他的怀里，他说，我知道耶稣爱我，我知道耶稣爱我，我也知道他知道我的名字，我也知道他知道我很爱他。然后把他的头轻轻地靠在汉的妈妈的肩上，他就离开了。我不晓得当中有多少人会为了一个孩子付上这么大的代价，要亲自地去帮助他。可是神对我们的爱，耶稣对我们的爱，就是有99只羊，他就是要找到那一只迷失的羊。今天这个孩子在黑暗当中，因为比尔牧师看见他，愿意把他带出来，他愿意伸手来帮助他。一个人真的能带出改变。这当中还有 Andrew， 他冒着生命危险进了加萨，把他们带食物水进去。你能想象一个以色列人，一个以色列犹太基督徒冒着生命危险去帮助巴勒斯坦的跟他所谓没有关系的人吗？因为他相信这，他们认识耶稣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而为什么我会知道这么多的细节呢？是因为虽然比尔牧师他在前线征战， 我是这些 Andrew 也好 Han 也好 Rina 妈妈也好，他们都是没有声音的，他们就像我们圣诞故事，我们在庆祝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总有一个角色是没有声音，可是它很重要。在圣经里面，它完全没有任何的记载它说了什么话，可是它却对这个耶稣的降生至关重要。这些巴勒斯坦的弟兄就像耶稣降生的时候的 Mary， 跟耶稣降生玛利亚，耶稣还他的耶稣在地上的父亲约瑟一样。麻烦把我们的照片拿下好吗？约瑟他是一个没有声音的人，可是他却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事，让耶稣的降生成为万王之王，在这世上成为万王之王变成可能。一个人真的可以带出改变，即便你不是那个主角，即便我们不是比尔牧师，即便我们是那一个在背后为他帮他把这些事情做成的人。我们先把圣经打开，我们打开到马太福音第一章6-16节，我们把圣经打开到马太福音第一章6-16节，我们来看一下约瑟的家谱，耶稣的家谱。我想我们很多人在看到家谱的时候会直接跳过，其实我当年也是一样，看到家谱就直接跳过，因为究竟在讲什么。可是当我看到的时候，约瑟他本来是在这个家谱当中，从耶西大卫王到最后，他其实是一个君王 的后代，他其实本来应该要成为君王的，但是他没有当上王。而且约瑟他的角色在圣经，我们在庆祝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总是讲到玛利亚，讲到耶稣，我们不太讲约瑟，甚至我们小朋友在排圣诞剧的时候好像也不太会讲到约瑟。约瑟总是那个没有台词没有存在感的人。或许圣经没有记载约瑟所说的话，可是你有看见他所做的事吗？通常大家不会提，可是圣经也没有多讲，但是约瑟他一直守在玛利亚的身边，他为玛利亚跟耶稣找到住的地方，而且因为法老，所以带玛利亚和耶稣到埃及等待了快3年的时间，甚至他带12岁的耶稣到耶路撒冷去之后，他耶稣走丢了，也是玛利亚来教训耶稣说，都是玛利亚在讲话。这个约瑟没有任何的存在感。或许我们走到人生这个阶段，我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我到底服侍有没有人看见？我好像是那一个没有存在感的约瑟，我好像做了很多，服侍了很多人，服侍了很多年，可是我却完全没有存在感。甚至在圣诞节演出的时候，我也是那个没有台词的约瑟。我要鼓励大家，其实做一个约瑟很重要，就像 Andrew， 就像 Han， 就像我们这一些可能当中很多服侍却不是站在台上，因为没有很多人有一天会站在台上当牧师，成为作者，做签名，做签书。但是我们在这当中，我们都可以成为一个约瑟。我在这当中有3个观察，我跟大家分享完之后就结束。第一， 约瑟他是一个坚持的人。我看到约瑟，其实我很喜欢约瑟这个角色，因为我发现约瑟他是一个坚持的人。玛利亚受圣灵感孕而生，他一生的目标变成把耶稣带到神为他预备的地方，做耶稣降世为人要做的事情。可是他面对的是谁？他面对了玛利亚，面对了希律王，面对了离乡背井。他如果在这整个过程当中他决定放弃，他要面对的事情其实很困难。未婚怀孕的未婚妻，要追杀他的希律王，离乡背井到别的地方去。比尔牧师常说一句话，说你的尾声要强过你的情绪，你的尾声要强过你的情绪。就如果我们没有，如果不是他的特质跟他的选择，那整个圣经的故事可能就会改写。所以约瑟他是一个坚持的人。第二个，他是为耶稣跟玛利亚准备了地方。约瑟准备了，虽然最后是在马槽里，是一个卑微的开始。比尔牧师常说一句话，我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感同身受，就是一个大门，一个宽大的门是靠一个小枢纽而打开的。这个卑微的开，一个大门是靠一个小枢纽而打开。很多时候我们可能遇到的是小事，我们在小事上中心会把大的门打开。约瑟准备了一个非常卑微的开始，但是因为这个卑微的开始，他让整个世界的救主因此降生到世上来做他要做的，来拯救这个世人。比尔牧师捡起来那个弟兄叫 David，他一生最大的成就是什么？他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把比尔牧师在街角捡起来。虽然他只是一个修车的工人，但是他这个小小的举动让比尔牧师准备了地方给比尔牧师，让他能够今天我们有50万个孩子来每个礼拜听见主的福音，都是比尔牧师常说，都是 David， 不是他，所有一切大都会的开始都是 David 的帮忙。而最后约瑟他的人生经历预备了他，他是一个木匠，他其实在木匠在当时其实是一个劳动劳力的木工业，所以他其实需要做很多很多非常辛苦的劳力活。他的人生经验让他能够有这个能力来帮助 Mary， 来帮助耶稣，让预备好他做他们要做的事。就像比尔牧师他自己的经历，他3天3夜在街角的那个经历，让他准备好他才能够在黑暗当中看见，在黑暗当中等待的 Mary， 当他看见的时候，他也愿意，他明白那是什么样子的状态，他也愿意去采取这个行动。在这圣诞节的时刻，是一个爱的时刻，是一个爱的季节。我想我自己也常常觉得自己不过是个平凡人，我能做什么？我是那个平凡，可能自己也觉得自己没有那个能力像比尔牧师那样在前线冲锋陷阵，在前线帮助这些孩子，前进乌克兰救出这些孩子们。但是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今天 我们不能够当那个君王在前面好像被大家看见的人。我希望我自己给自己的期许是，我要成为那个成就王的人，成就王的那一位，能够忠心的成就。也许今天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你们可能也觉得自己没有那个能力看见比尔牧师的榜样，可是你觉得我怎么可能走到前线去捡起一个这样的孩子。可是我要邀请大家，如果你可以，你也可以成为捡起一个比尔牧师的那一位 Dave 一样，捡起一个孩子，在这个圣诞季节能够捡起一个孩子。我们会后会有资助桌上的孩子，如果你可以，我请你们来帮助他们，请你们来帮助他们，因为还有很多的 Mary， 还有很多的 Bill， Pastor Bill， 比尔牧师还在街角等待着我们。我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圣诞的季节里面，我们所想到的看到的不只是圣诞礼物，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我们的欢乐的庆祝，我们真的更希望鼓励大家能够相信一个人也能够带出改变。毛瑞，麻烦你帮我放，我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圣诞季节里面，我们成为那一个捡起另一位 Mary 的人，一个人真的能够带出改变。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在这圣诞的时刻，主，我们庆祝你的降生。主，你是那一位真的是一个人能够带出改变，主啊，因为你来到这世上，你让我们无论是在什么地方我们都有希望，无论在战火当中，是在亚特兰大，是在中国，是在台湾，主， 你是那位给我们最高希望的那一位，主，求你帮助我们。主啊，求你让我们不要把你的同在来庆祝你的降生视我理所当然，因为在这世上有很多地方他们是没有办法来庆祝你的降生。主啊，也谢谢你，你的降生，你受的刑罚，主，你让我们人生有希望。主耶稣，谢谢你，主，我们感谢你，求你在这个圣诞季节要进入新的一年的开始，主，让我们真的能够相信一个人能够带出改变。虽然我们是没有台词的约瑟，但主，求你祝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Mary 的故事，我曾经 post 在教会的祷告群， 谢玲也有把它 post 在教会的互助群，所以他这个故事对我们并不陌生。但是最 touch 我心的是 Mary 在他过世之前说的话，他说：“我知道耶稣爱我，我知道耶稣知道我的名字，他知道我爱他。”一个在世界的仇恨里面被摧残的灵魂，被摧残的身体，特别是发生在这么小的孩子身上，我想所有有人性的人都会觉得舍不得，但是有这么多人的爱让他能够在这个破碎的里面离开世界的时候，他感受到爱，他也被爱滋润。这个灵魂，他的身体虽然没有办法被恢复，但他的灵魂被恢复了。那么小的小孩，他是被爱环绕着，而这件事情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这么神迹的被恢复，就是因为很多的人他们在问我可以做什么，我可以帮什么。那我想神的眼睛难道没有在看这个破碎的世界吗？神的眼睛难道没有看到一些小 Bill 小 Mary 吗？他看见了，所以神总是可以呼召那些愿意帮助的人站在他们的位置上，好让这个被仇恨被黑暗无情的击打的世界仍然不断地有这样的故事出现。昨天晚上我有问燕妮姐妹她今天大概要分享什么，她告诉我说她要讲约瑟，一个没有声音的人。其实不管我们有没有声音，不管人家看不看得见我们，我们只有一位观众，就是神。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被呼召的地方，你可能被呼召就是一天到晚在讲话，你可能被呼召一天到晚在做事，其实 doesn't matter， 讲话的也好做事的也好，我们之所以能够甘愿的委身，就是因为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是谁，他在我生命里面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之所以能够在呼召之处继续的赞美，继续的过我该过的生活，做我该做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们的神对我们来讲是又真又活的。所以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做回应好吗？在呼召之处，如果你方便的话你可以起立，然后当我们在回应的时候，你可以求问神的灵，我可以做什么？今天这个信息摆在我面前，你想要我做什么？
献上。 这里，你荣光照向我，保卫我的身体，赐下平静和安息，让我感受你的爱在呼召我之
谢谢你在我生命的过程某一点，你帮助我认识了你。主，我感谢你，我知道你爱我，我也知道你知道我的名字。主啊，在纪念你为我降生的日子，我渴望在我的心里面你也看到我爱你。主，在一个这么有意义的主日，你让我们再一次听到 Mary 的故事，一个这么破碎的小孩被爱环绕，被爱医治。主，我们也是这样破碎的人，被你的爱环绕，被你的爱医治。主，让我们对你说，我在这里，就在我被呼召的地方，这个地方是我已经习惯了，这个地方是我已经熟悉了，但是打开我的眼睛，让我在这个被呼召的地方看见有人需要被爱来温暖，有人需要被爱来拥抱，有人需要被爱来鼓励。主啊，我愿意对你说，使我成为这样的人，使我成为能够有恩典在街角看见 Bill 的人，使我能够成为在黑暗里面看见 Mary 的人。主，让今年的圣诞节对我们有特殊的意义， 从前我们总是纪念你为我们而来，这个圣诞节可不可以成为我为某些人而去的日子？主，我相信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听见我们每一个心里面对这一篇信息的回应。主，你可能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在不同的地方，我们可能面对以后，当我们回应这个呼召，我们可能面对的情况也不太一样。有人被呼召就是在家里面面对很难搞的家人，可能有人被呼召真的有一天会走到最前线的地方去扶起抱起那些被黑暗破坏的人。主，无论我们被呼召在哪里，让我们非常非常熟悉你对我的爱，至于我能够不被情绪影响，成为一个真实委身在我被呼召的地方的人。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把很多榜样摆在我们面前，你自己就是最美的榜样。然后我们也看到 Bill 牧师，我们也看到在加萨里面忙进忙出的 Andrew， 我们也看到 Han 的妈妈，看到为你殉道的 Rina， 看到本来有一个非常安稳一眼可以望到底舒适的生活，在有名的公司做高管的燕妮，他们都回应了呼召。主，帮助我，帮助我也能够回应你的呼召，在这一生任何时候，只要你呼召我，给我勇气，给我力量，对你说 yes， 给我恩典，让我能够持续下去，给我勇气，让我能够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不止仍然站在呼召之处，而且可以扬声歌唱。主啊，帮助我不只是做一个说祷告祷告的人而已，能够真的渴慕，让我这一生在你的面前被你信任，你可以把事情托付给我们，因为你知道我们可靠，可以去完成。这是我们今天面对你给我们的信息的回应，愿亲爱的圣灵来带领我们，来帮助我们，来成全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我们再来唱一次这个副歌好不好？
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
需要祷告的人仍然欢迎你到前面来，有同工会为你的身体为你的需要祷告，其他的人我们欢迎你跟我们一起吃午餐， 祝福大家圣诞快乐。